各位馨香小站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凯川。今天我和美玲又在这里邀请到了在温哥华和素里牧会的信友堂的洪以坚牧师，再一次来到我们这里呢，和我们来共同的探讨在圣经当中的一些基要的问题。在前几次我们探讨这些圣经的话题里面呢，主要着重在耶稣的复活这个主题，因为呢，在圣经当中耶稣复活呢是一个非常惊人的宣告。如果耶稣他被钉了十字架以后他没有复活的话呢，其实他指着自己的预言实际就成为了谎言，那神的儿子的身份当然就不攻自破了，基督教呢也不会从犹大地呢走到今天，走到全世界有这么多的信徒。所以我们呢特别的请洪牧师来，已经跟我们讲了关于复活的这一方面的信息和内容。那我们也知道有许多的人，如果他们不愿意相信的话，即使有再充分的证据啊摆在他们的面前，其实呢他们也不会相信。但是今天呢我们又要谈论一个更加重要的话题，就是关于耶稣的升天了。洪牧师啊，耶稣他既然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以后，三天之后他复活了，也让门徒看到了，那为什么后来他要升天呢？如果他真的留在世界上和门徒们一起共同的并肩作战，那我们听起来不是觉得更好吗？
凯凯，你这问题问得非常好。从我们一般人的思维当中来想，如果我们尤其在中国大陆受了唯物主义的这个自然主义的教育影响的中国人来说呢，对复活这件事情本身就是感到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呢，似乎复活这种事呢，好像人们还可以做出来，比如说提到几种所谓耶稣没有复活，但是让门徒误以复活的几种的假说里面，都说比如说耶稣没有真的死啊，然后来苏醒啦，或者是人家看到的复活的耶稣不是原来那一位啊。但是升天呢这件事情呢，在人们看来呢，要来伪装的话实在是太难了。因为升天是在众人众目睽睽之下就徐徐上升离开我们到天上去了。那么这种升天呢，大家知道现在在太空时代来说啊，我们还是可以想象的啊，借着载人宇宙火箭呐、飞船呐，可是那个时候没有这种工具。我们在中国人的想象当中，飞天呢是一个很美妙的梦想啊，曾经想到嫦娥飞天呐、等等啊，这一听就知道纯粹的是神话啊，但是却寄托着人们的一种特别的憧憬吧，好像是。到天上啊，那个自由自在的地方去，那只有神仙才能做到的。过去大家知道最有名的过去的古典小说《西游记》啊，孙悟空都是腾云驾雾的啊，所以神仙和人呢都是人模人样的，唯有不同呢，他踩在云上啊，下面有一朵云，一次一看就是成仙了。大家知道云是不可踩的，对不对啊？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如果不信的人呢，听起来就越发可笑。不过话说过来了。在圣经的记载里面，升天可是一件历史事件。所以路加啊，他是一个当时写福音书的当时的一个唯一的外邦人的医生，现在我们知道他写的关于路加福音的许多细节在历史上都有了许多的考证，都证明他写作的态度是非常严谨的啊，那个考察也是非常真实的。那么既然他在使徒行传里面提到了升天，那我们不妨先看一下这个圣经是怎么记载这一幕的，好吗？
那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翻看圣经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的从第一节开始吧。提阿菲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所说过的。 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
感谢神的话，神的话是当称颂的。刚才我想听众朋友们已经听到这段经文了，这段经文呢，其实呢就叙述了当初啊耶稣被接上天的那个具体的情况。就路加作为一个历史学者，他在这里提到了时间，这个时间就是耶稣复活以后40天，40天以后的一个安息日里，那天啊，他们的具体的发生的地点呢是在橄榄山，12节有一座山叫橄榄山，而且是离耶路撒冷不远的，是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那就说明呢，当时这些犹太人都是很遵守律法的，安息日有规定的，你走路不能超过多远。所以呢，在这里呢就告诉我们是在耶路撒城外的橄榄山。那如今橄榄山很多旅游者啊到耶路撒冷都会去看，而橄榄山上呢，看到照片上有一大片基督徒的墓地，我想这墓地肯定很贵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当时耶稣升天以后，天使说他怎么走的也要怎么再来，那么很多基督徒心想他要争取做第一批能够迎接耶稣再来的，所以他们呢就把自己的安息地呢选在那儿。所以有地点，有时间，有目击证人，在这里面呢都讲得非常清楚。在这里呢，而且他特别叙述了升天的过程，是耶稣在跟他们说这话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很明显的他就慢慢就离开了地面。那么从我们任何人来讲，没有任何的动力拖住他，他就离开地面，那么继续往上升。但是呢在这里面呢，不是说越升 越来越小，好像最后变得看不见了，像米粒那么大，好像是超出人眼睛能看见了。那如果是这样讲的呢，就被人想象到耶稣的升天好像到了外空间去了。所谓的升天好像是一种地理上的一个变动吧，其实这里讲升天呢只是为了一个方便，和我们过去所谓的和太空现在讲的升天呢，那宇宙啊这升空呢，这完全不是一回事。耶稣并不是只是他来到了外空间，那是苏联第一个宇宙宇航员叫加加林，他那是在绕着地球在外空间兜了几圈以后，他就说他没发现上帝啊。这件事情呢是变成一个笑话，我们也从来没讲耶稣后来就到了外空间。实际上呢，耶稣这个升天是表明他到父那里去了，他实际上是离开了我们所谓的时空，整个的时空界。因为时空界对我们人来说是无法离开的，我们人被罩在时空里面，但是时空既是被上帝造，上帝本身不受时空的约束的，上帝可以完全超出时空之外。所以在这里呢，耶稣的升天只是用一句我们人能够明白的那一种话来代表耶稣到父那里去的意思，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意思。所以我们不要把看到太阳从东方升起这个升好像是一种那个地理上的距离的变化而已。所以在这上面呢也没有特别渲染，而是说有一座彩云，当它上升的时候呢，这彩云把它接去了。而这个彩云呢在这里就代表一个预表，是父张开他的双臂欢迎他的爱子回到他的身边来了，是这个意思。所以云嘛，过去大家知道在那个以色列人的旷野的时候，白天云柱晚上火柱，这个当初他们的帐幕啊那个会幕的时候，那个耶和华的云彩就在照在上面， 这主要是这个表明了一个耶稣升天呢是他的荣耀的彰显，所以耶稣的复活和升天呢是他荣耀的一体的两面，这两者是紧紧连在一起的。所以在这里面呢，特别我在这里想声明一下，把这个意思说一下，它是一件具体的发生在我们历史时空的一件事情，时间地点旁证人都有，但是呢却是离开我们的人类的历史时空当中的一个事件，这个事件是超自然的。但是呢在整个来讲呢，这件事情的使徒行传里面呢也没有特别的渲染这一幕。在这里呢我就要想回答刚才凯川你提的，就是说大家最好奇的就是说，既然耶稣已经复活了，那大家门徒又舍不得他，期待着他带着大家做更大的事，那么为什么要升天呢？我在这里呢先谈一下这个升天呢在这里对门徒而言的三个意义。第一呢是升天呢是表示耶稣要回到他原来所在之处，是他的身份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见证。这个说法呢在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二节里面呢耶稣亲自提到的啊，不妨凯川呢可以让听众朋友知道这节经文怎么说。
在约翰福音的六章六十二节里讲到说，倘或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怎么样呢？
意思就是说在那个地方门徒还很有疑问嘛。那么比如说腓力说，哎，你能把父显给我看看，我就非常满意了。耶稣就说，你看见我就看见父了。他就听了这句话觉得太诧异了，你不过是一个人，怎么看到你就看到神了？然后当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的时候，这犹太人还记得吗？就非常愤怒，他就说你现在到底几岁啊？你也不过五十多岁，其实耶稣那时才三十多岁啊。啊，说那你怎么和跟我们我们立祖亚伯拉罕对吧？你难道比他还大吗？那耶稣就说了话，亚伯拉罕在远处仰望我，看见我就欢喜了，因为呢在亚伯拉罕之前我就是，他说我就在了， I am。 这个里面就是他把上帝的名称用在这上面了，所以犹太人呢特别气愤啊，要用石头打他。所以这里呢他升天呢一个很重要的表明是他真正的身份的一个表明。第二个是升天呢，实际上耶稣讲得很清楚，在被卖的最后一页上，他去是为门徒预备地方的。这一节经文呢是在十四章第二节里面，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二节。
好，约翰福音的十四章第二节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
感谢神的话，神的话是当称颂的。我们看啊，在这里面原来这就回答了刚才凯川您的问题，为什么他要去。原来在神的他的救恩计划里面，耶稣第一次来不是代表他来了以后他身份显出来以后上帝就把他的原来的计划就彻底执行了，原来我们要真正等到新天新地再来要等耶稣第二次再来。所以耶稣第一次来了他要去，这里面讲清楚他是为我们预备地方的，因为我们将来信他的便永远不死，我们将他复活了是出熟的果子，我们将来都要跟着复活，这是把将来上帝的应许给我们看，我们都要像他一样。所以呢耶稣复活了他升天，那么将来我们复活了我们也要到他那里去，所以既要去的话他要给我们预备地方，因为我们将来都要一听 与主坐在天上为王。我们想这个都是奥秘，我们不知道，但是耶稣讲了为你们预备地方，然后呢耶稣再讲了我以后还会再来接你们去。所以呢这是第一次升天呢是为第二次再来做预备的，也是为我们将来能到天上与神同住呢在这里面呢做预备的。所以这里面呢就讲得很清楚，所以耶稣必须要去。第三呢他实际上呢他特别提到的他升天呢是让门徒要做更大的事，这是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里面提到。
在约翰福音的十四章十二节这样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
感谢神的话，神的话是当称颂的。在这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原来呢耶稣去了他是给门徒在地上留下一个信心仰望的空间，让门徒靠着 他所赐下的宝贵是圣灵的带领做更大的事。在这里面呢，有一段话在约翰福音16章里面又特别提到，他告诉我们他为什么要去，对我们是如何有益的。这段话呢，可以让听众朋友知道一下。
在约翰福音的16章第7节说，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
感谢神的话，因为在这里呢，上帝的救恩呢是在三位一体的神里面呢，他们早有预定。这实际上呢，也是我们所谓的一种救恩，一个上帝之间的一个盟约，那就是说圣父差遣，圣子完成，圣灵施行，那就是说圣父把他要拣选、预定拣选的招到耶稣面前，所以耶稣说，若不是我父招你们来，没有人到我这里来。然后耶稣说，凡到我这里来的，我就保守你们到底，一个也不失落，因为我父比万有都大，是不是啊？那么在这里面就看到了，原来耶稣呢就把他父差来他的那些要拯救的上帝的儿女呢，他都拯救了。那么他都拯救了，那么这谁去执行呢？所以耶稣说，将来呢有一位呢，就像那个施洗约翰说，我来了只用水给大家施洗，将来有一位呢是用圣灵来给你们施洗的，这一位呢就是耶稣。所以耶稣他自己做完这个工作以后呢，怎么让圣灵来呢？他非得去，这是按照神三位一体的神之间的约定，他我不去他就不来。所以呢，那个我们的尼西亚教义里面也是说的，圣子是圣父永恒中所生，圣灵是由圣父圣子所派所出，所以耶稣升天了，和他的父一起将圣灵差遣下来，圣灵就把耶稣的救恩做在每一个圣父所拣选的人身上，圣子所完成救恩的人身上，这件事情呢是必须要做的。所以在这里呢，耶稣他升天了，那么圣灵下来，圣灵却是看不见的，这就给我们有一个仰望的空间，而圣灵是在普世做工作。如果耶稣他已经是作为神的身份已经显明了，他如果不升天的话，我相信很多事情呢，我们大家既然有耶稣在地上，我们可以看见的，大家都要去找他，什么事情都找他了，那么我们人几乎不要做什么了。所以耶稣说，我升天对你们有益的，你们要做更大的事。这更大的事就是说，完全是借助信心来仰望上帝赐下的圣灵，带着我们来到他的话语里面。耶稣说，圣灵必带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那么我们就可以照着神的旨意在地上做神要我们做的工了，这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耶稣不升天的话，在这个世上我们所有的教会可能情况就不一样了，
绝对不一样了。为什么呢？大家都直接去找耶稣了嘛，你直接求耶稣啦，见耶稣啊，求医治啊，求赦免什么东西，因为耶稣就在嘛，我就听你说一句话就好了嘛，干嘛还要，对吧？我们在各地见什么教，我们都跑来找你就是了嘛，有什么事情吗？其实在上帝的计划当中，当耶稣如果再来的话，他就施行审判，新天新地里面就把他的儿女都接到他的身边来，大家和他一起坐席，这个时候已经是他的身份显明了。我们第一个感觉就是说，既然我们都知道你了，你既然是神，你是万能的万有的，那就施行你自己的最后旨意吧。这件事情呢，是耶稣第二次再来一定会做的，所以在这里呢，都是神的计划，而不是我们人的那种设想。
而且耶稣升天以后对门徒也很大的影响，因为门徒有大发热心，他们传福音，然后他们有很多的能力都是圣灵赐给他们的。
是，所以在这里面呢，神要继续的要呼召，从万民中呼召那些信他的人。所谓要信他的人，所谓信就是我们正如罗马说，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我们盼望就是在于我们不把我们的盼望放在我们眼睛所见的，如果我们眼睛所见的，那还叫什么盼望呢？我们的盼望不在于我们眼睛所见的，我们就必忍耐等候。所以呢，教会必须在信心当中忍耐等候基督的再来，这是教会健康成长的必须条件。
如果我们仔细的去阅读圣经，我们就知道其实耶稣他在降生以后，他所行的这些神迹，甚至他在钉十字架之前跟门徒们所说的这些话啊，如果我们要仔细的去审视的话，我们就发现每一步耶稣都已经讲到了。也就是说，只要凭着信心，门徒凭着信心的话，他们早就应该充满信心的去相信了。但是人就是这样的软弱啊， 看到了耶稣说要钉十字架了就很痛苦了，觉得没盼望了，人耶稣一复活了又觉得哎呀你不要走，要跟我们在一起。那耶稣升天了之后，我们现在又觉得迷茫了哈。其实不知道当时门徒在这个耶稣临升天时候对他们的那些吩咐啊，他们是不是真的明白，或者说门徒是不是真的理解耶稣为什么要升天啊？升天以后他们应该再做一些什么样的使命，我想这件事情呢留待下一次呢牧师来跟我们再继续的分享好吗？